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注意安全为什么没出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看到在同修中还有很多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比如在手机打真相电话、上微信讲真相中，那些明显违背明慧网一再强调的安全原则的事不断出现。为什么这些完全不在法上的行为一直有市场呢？在很多原因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他这样做没出事，这成了这样的人一直侥幸行事的借口和让别人迷惑的表象。因为还没出事，所以这样的人自认为正念强，学人不学法的人也认为他正念强，从而盲目跟从和效仿。其实不是没出事，在不注意安全方面出的事各地已经太多太多，有些已给大法弟子的整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只不过是很多人不愿把别人出了的事看作是教训和借鉴，自己根本不注意安全。现在没出事不等于后面不出事，不要等到出了事遭受了损失后才能清醒。我这里想和一些同修交流我所看到的不注意安全没出事的一些原因，真心的希望我们一起来破除这方面的障碍，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清醒理智起来，在法上走好走正我们的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一，把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和保护误当成了自己正念强。那些严重不遵守明慧安全要求的行为，比如大陆同修在自己家中打真相电话，用自己家的 WiFi 上微信，有人在没出事之前因为没出事所以不把那些必须遵守的安全要求当回事，认为没按安全守则做不是照样没出事吗？认为没出事是自己的正念强所致，有人还向别人介绍和推广这种错误做法，从而否定明慧网在各方面的安全要求。其实我们仔细向内找一找，这些行为表现后面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比如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虎视眈眈的邪恶从来没放弃想钻修炼人空子的想法，修炼有这样明显的漏洞，邪恶是求之不得的。但师父是慈悲弟子的，师父是要让我们去掉各种人心提高上来，所以就要保护我们。我们做错事时师父一再为我们承受，是要给我们提高上来的机会。师父用各种方式点化我们，希望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修续执着和人心，这就有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认识到这就是一些同修明显有错误，比如不注意安全但却没出事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承受，但他却误认为自己正念强，是自己高明和了不起了。其实这个自高自大的心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漏。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会给够机会，会用各种方式点化让我们醒悟，例如明慧网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出现，也有同修相互提醒，或者是借常人的口来说，但有些人理智被邪恶和自大封住了，就是听不进意见，不愿向内找，甚至把师父的点化都当成干扰，不能也不愿向内找了，就一味地执着于自己正念强，不考虑安全，非得一意孤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 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呀？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给够了机会，不知道珍惜，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去掉其中的人心执着，最后就被邪恶钻空子了。这么多年，我们亲眼看见的这方面的教训已太多，太惨痛。有很多人不注意安全，没出事，那是师父在给改过的机会，那可不是你自己正念强，那样做的背后是执着和人心，不理智的本身就是正念不强的表现。不理智非但不是正念强，其实根本就是在磨难中。真正正念强的时候，头脑清醒，理智智慧，心态慈悲祥和，能时时向内找，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想一想，自己真达到了这种状态了吗？我自己还有一个切身体会，严重不注意安全时表现出来的状态，除了有人心执着外，还有就是因为有不正确的观念或魔性不去，从而被邪恶的生命操控，或被邪恶的物质包裹，失去了自控能力。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敢乱来了，但那绝不是正念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举个例子，我在此之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骑电瓶车时爱闯红灯，看到别人这样做，自己也这样做，久而久之养成了坏习惯，自己都不觉得了。以前也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有这方面的交流，一时也意识到闯红灯不好，是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做的，但到那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看到没车，看到别人闯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闯过去了，有时未赶时间，那更是理所当然的闯。潜意识觉得大家都这样的，再说也没出过事，反正一是自己不重视，二是我现在回忆当时每次闯红灯时，自己的头脑是浑浑的，内心中有一个东西让我一秒钟都不愿等，自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有时也发生过险情，有一次梦中梦到一辆红色的大货车把一辆电瓶车撞了，醒来后我发正念否定迫害。白天的时候我在过一个十字路口闯红灯时，真的看到了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只是相隔较远，也没出现危险。事后我没能吸取教训，反而觉得自己正念强，否定了迫害，压根儿就没想到我闯红灯的本身是大错特错的。在这种情况下胆子更大了，但是在有一段时，我每次拿起转法轮，无意一翻，总是看到这句话：这个生命体突然间死掉了，摘自转法轮。连续好几次，我开始没在意，后来次数多了，也有所警觉。我想，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是让我要放下生死吗？想来想去，没想明白。有时偶尔也想到，是不是点化我骑车安全方面的事呢？在发正念时，我注意了对这方面发正念，但对闯红灯不注意安全的本身，我是压根没重视，真的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再说，到那时就控制不住自己，还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呢。师父看我实在不悟，有一天在集体学完法交流时，同学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骑车闯红灯的事，说本地有两位同修骑摩托被撞了，责任在同修自己，因为是同修闯红灯造成的。同修们交流时隐身谈到了无视交通规则，不顾安全乱闯红灯，是大陆人在党文化中表现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根本不考虑别人，只图自己痛快的严重的自私行为。有一位老同修是司机，因为开车久了， 对中国大陆人的这种自私行为深有体会，连说了几遍，现在的人根本不考虑别人，想不到别人，太自私了。我听了，突然觉得就像在说我一样。我一下清楚地想起，有一次我在闯红灯时，把对面急着赶过来的汽车司机吓一跳，气得猛按喇叭和高声叫骂的情形。我一下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多么的自私恶劣，那根本不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甚至不是一个好人的行为。我当时真的是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缝可以钻进去。我从内心中认识到了，这种行为是多么的可怕和严重。我当时痛下决心，一定要改掉这种不考虑别人、不计后果、不注意安全的坏习惯。当我这样认识到时，感到一种包裹我的浑浊物质在那一瞬间消失了。从那天后，我不闯红灯了。我发现现在等红灯时不心慌了，能控制得住自己了。有时旁边的很多电瓶车看前面没车，呼呼呼的都闯过去，我也不会被带动了。有时只剩我一个人在那等，绿灯不亮我绝不启动，因为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也知道了，作为一个修炼人，遵守交通规则是我最起码应做到的，考虑别人，注意安全，其实也在为自己。这一切都有我们无法忽视的修炼的因素在其中。明白过来后，我非常感恩师父在我执迷不悟时一再安排各种方式来点化和提醒我。我现在想起，公司的老板以前也提醒过我们千万别闯红灯，只是我当时在执着中根本没在意。师父一再为我承受保护我，让我认识到错误，去掉私心和执着，使我转变了观念，化解了那些磨难。也许当初邪恶真的想钻我这方面的空子，想下狠手夺走我的肉身啊。回过头仔细想想，当时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真的是不清醒不理智的，在闯红灯乱来的时候，真的是感到被邪恶的生命操控，或被邪恶的物质包裹着的。但那时候却自我感觉胆子大，正念强，你看我天天都敢闯红灯。其实我们在正实法的很多方面明显违背明慧网的安全要求时，那和闯红灯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不遵守安全守则的要求自搞一套，非得要乱来时，那真的是在磨难中，那是我们在党文化的毒害中养成的恶习。那些自私、求安逸心、懒惰等魔性不去，从而被邪恶抓住把柄，想对我们下狠手了。我们此时所有不理智的言行，就是邪恶操控造成的。此时没有出事，千万别把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和保护误当成了自己正念强，那是师父在给我们改过的机会啊。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听得进任何意见，一定要向内找，及时改正那些不良行为，才能走出磨难。在此也建议各个真相项目的协调同修或推广的同修，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明慧网的安全要求，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更要向新加入的同修强调交流，注意更多同修的安全是责任境界的体现，做到了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一些明显不注意安全却没出事的人，是被邪恶利用的人。有些人一再明显违反安全的要求却没出事，分两种情况。一是有特殊背景的人，想一想，谁才会一再鼓吹那些明显不顾安全的事？这样做对谁最有利，谁最高兴？当然在大陆也许有中共特务在这样干，但据我所知道和了解，这种情况不多见，这样的人好识别，这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有些人我们知道他不是特务，然而他却干着让邪恶高兴、特务都干不来的事，在不理智中他所说的做的事被邪恶利用，表现出来他对邪恶非常有利用价值， 所以610等一直不动它。比如有人公开的手机座机明显被610部门监听，但他从不采取安全措施，在这样的手机和座机面前什么都说，不断给610、国安等提供免费情报，给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邪党机构当义务线人，这样的方便条件到哪儿找呢？所以邪党迫害机构一般不动他。我们知道就有这样做的学员，对其严重不注意安全的行为，多位同修多次善意提醒劝告过，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不改正的最大借口就是，我怎么没出事呢？觉得没出事是自己正念强。后来因其在电话中透露同修开法会的时间地点，导致几十位同修被绑架，几位同修被判刑迫害。后来这位学员表现出病业状态，很快离世。他直至去世，这个空间中邪党机构都没动他，但另外空间的邪恶却没放过他，对他下了狠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希望惨痛的教训能给所有还没从内心认识到注意安全重要性的同修提个醒。注意安全不是小事，特别是牵扯到更多同修安全的事，一旦因为自私、懒惰、麻木、不以为然、自以为是等等状态给其他同修造成损失，那是有责任的。说严重点，同修是你出卖的，尽管你主观上不愿这样，但客观上你不是做了吗？想一想，这样的事会给自己增加多大的业力啊，会给自己的修炼道路增加多大的障碍啊，给同修造成损失，也给自己带来磨难和损失，不让人痛心吗？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凡是在不理智中给整体造成巨大损失的人，要不然早已在病业状态中离世，要不然至今深度邪悟，很难走回来。至今我们还知道有不理智的人还在学员中鼓吹一些严重不注意安全的行为，比如到学法点学法就是要带手机，而且要开着，只有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因为这样的人有学员的身份，而且一直没出事，他所做的才会让很多学人不学法的跟从和效仿。真的有不少人就是这样听了干了，以至于这样的学员到其他组学法交流，同修让关机取电池，他都极其反感和不干了。那些不注意电话安全的人天天都在给邪恶提供免费情报，那不是天天都在配合邪恶在干坏事，在给自己增加业力吗？看似简单的注意安全仪式，在旧势力的破坏性安排中，在我们畏惧的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中，在我们畏惧的魔性如自私、懒惰、自我中，实施起来就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有人明显不注意安全没出事，看来也许还有旧势力的安排在其中，要不然怎么能迷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不注意安全，从而起到更大面积的破坏作用呢？师父在海外讲法中一再让我们要注意安全，在邪恶的环境中要考虑安全，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很多同修不注意安全是有执着时间的心在里面，比如觉得形势好了或看着就要结束了，就觉得没有注意安全的必要了。但师父告诉我们，我都讲了，不是说形势好了一切邪恶也变好了，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它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它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它毒，它不毒能行吗？它就是毒药。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都不能掉以轻心，都要保持正念啊。师父讲给我们的是法啊，是我们应该无条件去做到的。大法弟子按师父所做的去做，就是正实法。注意安全是正实法，而不注意安全则是和法背道而驰，那是在正实自我，放任执着，是在按旧势力的安排在走。以没出事为由而不注意安全，是一种自我欺骗和麻痹，是身处磨难而不自知。侥幸行事是赌徒心态，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正法修炼过程。修炼就是要修去在各种状态中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和魔性。让我们注意安全，一起理智清醒地走正走稳最后的正法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剜心透骨去执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5日。我是一个在常人中很强势的人，脾气暴躁，修炼大法后脾气改了很多，朋友们也都说我像换了个人，说话办事也不那么着急了，因此在这些方面就认为修得还可以。虽然也有同修指出过我不够善，也没有太重视，一直任其发展。可是在2014年底，我母亲同修过了一个病业形式的大关，过程中也让我的这些指责、埋怨、暴躁、瞧不上人、妒忌心等魔性一下子全都表现出来。当时母亲的情况很严重，腰疼引起的走路困难，腿没有劲，甚至吃饭扭头都疼，心态也不稳定，正念强的时候不多。我也没有表现出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平和的心态，耐心不够。同母亲交流时，虽然法理讲得头头是道，也很全面且有针对性，但相同的话别的同修讲，很多时候母亲能接受，我讲就不行，对我非常排斥。到最后厉害时，我俩关系很紧张，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我对母亲甚至产生了恨意。这种状态持续了3-4个月，母亲的状况仍然没有好转，我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了，不修自己，一味地要求母亲在认识上提高上来，修去自身的执着，还是向外去求了，没有把这一过程当作是修自己的过程。我开始大量学法，刚开始干扰很大，看不下去，总是想起母亲的言行就生气，觉得她这一关是自找的，对自己的执着认识不清楚，提醒她还不认同，那时的委屈气恨使自己无法静心学法，不好的念头总往上翻，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发不出音来，一边流着泪，一边心里发着正念，清除那些不好的物质，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对母亲的看法，这个法一定要读下去。就这样发不出音来就哭着默读，能发出音来就哽咽着也要坚持读下来，这个过程经历很多次，中间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也打过自己，恨自己不争气，问自己你有什么可委屈的，你到底委屈什么，母亲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他就是好的，他说的对的你就得听，就是按人中的理，他是你的长辈也是要尊敬他的，不断地重复这些话，发正念清理那些败物质，然后继续读。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随着思想业就不读了，干点别的事情，等心情平复了再学法。这次完全靠大法闯过了这一关，几个回合下来，思想反应没那么强烈，就好多了，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剜心透骨去执着。很快要过年了，有一天母亲要我带她一定去看医生，她说腿开始发麻了，很害怕，之前也多次说过去医院，都被我以各种方式给拒绝了，也有用法理交流，也鼓励过，也没有见效，就开始讽刺挖苦，也说些气话反话的，失去了耐心。而这次我非常平静，二话没说带着她就去了。我悟到母亲正念达不到，去就去医院吧，去了医院也不是不能修了，大不了就瘫在床上伺候呗，去掉那个怕麻烦的心，
绝不埋怨一句，把心一放到底，什么也不多想了。那时已经腊月29了，人家只上午营业，下午就放假了，拿了10天的药，回来的路上买了个砂锅用来熬药。应该是当时的心性到位了，很快就出现了转机。药买回来后喝了2天的药，第3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把药扔了吧，不喝了，要靠大法过这关。我当时还不太相信的说，把砂锅留下吧，还挺贵买的。母亲很坚定的要求全部扔掉，一点不留。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收拾了一大袋子全扔了。自此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了。母亲增加了练功时间，每天一坐就是2小时，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还让我多指出他的问题和执着。而这时我却发现没什么要说的了。这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就是，当我开始修自己了，母亲也变了。真实的体会到师父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看到母亲的变化，我感慨颇多，开始自我很强，认为自己讲的多么有道理，多么在法上，人家听不进去，甚至排斥你。可我刚一向内找，环境马上就变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是她吃药后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2条腿非常非常细，第二天醒来悟到是师父点化不让再吃药了，才决定把药全扔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母亲过的这次病业关至今快2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使我认识到了，说是帮助母亲，事实上是要修自己。我不能要求过关当中的同修正念强起来，而是要无条件的找自己。只有自己改变了，环境才能改善。还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争斗心，没有替别人着想，坚持自我，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根上的东西都是未思的。认识到了就发正念清除。之前由于各种人心，不能与母亲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们各做各的。通过这次过关，母亲和我每天早晨一起练功发正念，4个整点发半个小时，中间又有不想在一起的时候，也能用正念强迫自己坚持下去。现在那个状态已经很弱了，有一些缓冲余地了，虽然人心还没有去干净，但已经让我体会到自身空间场的清纯与美妙了。我的母亲变化也很大，已经基本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走路又轻快了，而且也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以前我俩经常吵架，互相指责埋怨，现在我们之间向内找的机制也在逐渐形成。母亲也时常说，我俩的修炼状态都在向好的方向在变。我现在还在修看不上人的心，包括指责、埋怨，都形成自然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不光是对家里人，包括对同修、对常人，都还会表现出来，有时还会反应很强烈，但也都能在法上去看待了，都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修炼了才出现的。如果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也就不会遇到了，承受力和忍耐力都强了很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6月13日的文章《师父的承受》，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为救度众生承受了无边的业力，
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对待师父为我们的承受？看到师父的承受，我们应该珍惜师父为我们的付出，在修炼中更加精进。但是有的大法弟子没有做到应该有的精进状态，没有悟到自己身为大法弟子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很多大法弟子不珍惜师父为我们开创的这万古机缘，在师父用血与痛延长的时间里，还在贪恋和享受着人生中的安逸和幸福。在我写这篇文章期间，自己还会有时不能有效地做好大法的事，在困魔和懒惰之心的作用下，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心中真的感到很愧疚，也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保持精进如初，不能懈怠。师父说，大家知道耶稣来到常人中渡人的时候，他要为人吃苦，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只是知道犹太宗教干了这件不好的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是有另外的因素在。要是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思想，大家想一想，那耶稣既然那么大的本事，白人的天主是他的父亲，那么他想做什么不就做什么吗？还费那么大劲在地上劝说着人们做好事呀，告诉人们这些真理呀，还替人承受着那么多的痛苦呀，当时还受着其他宗教的压制和破坏呀，他何必这样呢？就是说，他虽然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也得去把人心搞好才能渡了这个人。如果你们在座的，你们哪一个人自己不能使自己的心性在修炼中达到圆满，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能给你讲法理，我能帮你演化功，我还能替你消一部分业，我还能保护着你，我还能够给你做许许多多你不知道圆满中和圆满以后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你那颗心要是不动，你那个心要不提高，这一切都不算数。这就是我讲的人心要不动，佛也没有办法。欧洲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师父叫我们看到师父的承受，也是在启发我们的心，精进实修的心，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的心。但是，有的大法弟子不能够正确看待师父的承受，看到师父承受的表现时，动的那一念不是感恩，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是下决心修好自己，而是怀疑，对师父的正信动摇，甚至走向反面，给旧势力干扰师父提供了可以考验大法弟子的借口，从而肆无忌惮地持续给师父制造麻烦，不放弃对师父正法的干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大法弟子没有悟到，在正法中自己还有维护大法的责任。在发正念中，清除对自己的干扰想得多，而对清除对师父的干扰想得少，甚至没去想，把师父的承受当作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看到了，有很多人都来学这个法，将来会更多。那么你们知道，要修炼这些事情都得当师父的来做，可是我跟他们又不同，因为耶稣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他们毕竟是在小的范围的觉者，我不在宇宙之中，所以我能够解决不同层次、不同天体宇宙中的不同生命的事。我说我渡人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它是其中包含的一层生命，是我要救渡的一层生命。实质上我自己并没有难，我并不是修炼，我这里所碰到的麻烦很少体现在常人这边，但是也有体现在这边的，多数都是你们不知道的。我能够解脱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不在其中，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解脱不了，我能解脱得了，但难度非常之大，是你们任何生命都不可想象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 我能解开这一切。刚才提到这问题，我顺便再加重地说一句，我身边经常有一些学员跟着我，在各地也有一些负责人、站长或者是其他负责人。你们要明白一点，你们所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过关，可是你们不能代表师父。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的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说给我制造了麻烦，那就是针对这个法的破坏，所以这和你们过关是完全不同的。这绝不是师父在修炼或师父在过关，而是真正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所以是不能够等同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在我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真正的魔去对待，而你们不行。你们碰到任何事情都是对你们修炼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们都得把它当作是修炼，都得找自己的原因，这是截然不同的。瑞士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学法中我悟道，虽然很多对大法的干扰体现在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中，以及体现在对大法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项目的干扰中，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是必要的，但是也有的是对师父的直接干扰，对师父正法的直接干扰，对师父参加的事，例如神韵演出的直接干扰。对于这方面的干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在发正念中意识清楚，意念坚定地清除这种干扰。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住持正法的一个内涵吧。师父在正念的作用经文中写道，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致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金镜要旨二，正念的作用。明慧编辑部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发正念要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明慧编辑部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5月25日。明慧编辑部再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5月29日。明慧编辑部固定时间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6月2日。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明慧网2001年11月26日。可是发正念中减少对大法的迫害，清除对正法的破坏，以及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这关键的一点却被一些大法弟子忽略了。我在发正念中也感觉到，有时很难集中精力想铲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思想很容易就被别的念头带走了。有一篇交流文章谈到一件事，说有一次师父的法身带我到了一个古代城楼下面，我看见在城楼上面站着一个人，城楼下站着黑压压数不清的人，他们正拿着弓箭往这个城上站着的人身上射箭，这个人浑身插满了箭。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跑到城楼上就去问这个人，你这么大的本事，你就不能躲躲？这时这个人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看看我是谁。我一看原来是师父，我顿时哭了。师父说，不能躲呀，我这是在替你们还债呀，原来是师父在替我们承担罪过呀。文章没有就这件事继续写下去，不知道很多读者读到此会有什么想法。当我看到这里时，我脑子里的第一念就是， 不允许他们向我师父射箭，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立刻站到师父身前挡住那些箭。当我发出这一念以后，打坐中腿疼得非常厉害，简直感觉承受不住，非要把腿拿下来不可。可是我就是要坚定这一念，坚决不拿下来。后来悟道还应该发正念，清除那些向师父射箭的邪恶。这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是师父是大法创造的，谁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向创世主射箭，所以就发正念铲除邪恶。感觉那一次打坐消了许多业，也提高了自己的忍耐力。我也感觉到我之所以打坐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承受得住业力和那些来加重迫害的因素的猛攻，是因为师父在加持，在看护。总之，我的理解是，当看到师父的承受时，不能认为是当然，是必须，就是应该那样。面对师父的承受，大法弟子应该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应该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应该想自己如何在修炼上更加精进，同时也要发正念，清除对师父、对大法进行干扰和破坏的一切因素，绝不承认邪恶以任何借口对师父和对师父正法的任何破坏，坚定地维护师父、维护大法。由于本人对法的理解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真相展板遍布大街小巷。明慧网2017年6月9日，我从明慧网下载了12套9章译版的真相展板，内容丰富、全面、真实，图片调和，给人感觉很直观。从三米远路过的人就可看到，很受世人喜欢。看到现在救人紧迫，我心也很急，想参与更多的项目，救更多的众生。2016年初我就开始做这个项目，起初我用不干胶来做真相展板，做了半年后发现很难找到适合的地方贴，因为不干胶要选在瓷片、铁皮和涂有 ICI 的墙壁上才贴得比较紧，所以范围比较窄。后来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介绍用江湖来做展板，我也开始改用江湖贴真相展板。不做不知道，一做才知真方便，真是走到哪儿贴到哪儿，只要是干净的地方随手可以贴，做得又快又好，又经济又实惠。一年下来贴了200套真相展板，大街小巷都是，而且保留时间很长，有些半年了还在那里。 A4 纸大的不干胶就更多，楼道里、电线杆上、大街小巷、村庄等处都是。现在我做不干胶的同时，两种材料制作的真相资料，不干胶和普通纸的各带一半，走哪儿贴哪儿，适合哪种就贴哪种，很方便。尤其是楼道的就更方便，因为现在的楼道很多墙壁都是很多灰，贴不紧，所以用江湖贴的真相资料就贴得比较紧。我的做法是一，用铁盒、塑料盒带上适量的江湖，用一个塑料袋捆成一团，作为涂真相展板用的工具，用完后就扔掉。在粘贴真相展板的同时，一边做一边求师父加持。二，做 A4 纸的小粘贴时，盒子放在单车栏里，打开盒盖，到了楼道，放好车，用手抓上一小把江湖，直接在楼道的墙壁上涂江湖，将 A4 纸的小粘贴贴上。如果在路上遇到干净的墙壁，不用下车，用手抓上江湖就涂在墙壁上，将 A4 纸的小粘贴粘上，骑上车就走。三，全部不干胶做完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湿布将手擦干净，然后再将单车手把等处擦干净。谢谢师父的加持，给我智慧，让我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